事长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就说早上好；如果我在台湾的话，说熬炸。如果我在香港的话，我说走什么。感谢主，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平安。
平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生命的价值。在我们在说平安的时候，事实上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太平安的。好，我们今天一大早起床，我的手机会告诉我最新的一些消息，新闻，台湾的新闻。我们知道，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台湾东部的这个普悠玛号的一个列车，我们常常坐普悠玛号，因为我的岳父母就是在花莲，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也常常要往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来服侍，那小朋友就送到岳父母家。普悠玛号我们经常坐，几乎每一次都坐普悠玛号，要不然就是太鲁阁。如果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就是有一台列车翻覆了，现在还在调查到底是意外还是有人蓄意的要破坏铁轨哈。至少到目前为止有22个人已经死亡了，这是有史以来大概是最严重的一次的火车的事故哈。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生命气息的确都是神的恩典哈。有的时候是因为意外，有的时候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学习一些不同的功课。我就在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要怎么样子去衡量。这也是今天我们早上所要分享的一个的重点。很高兴在过去的两天有机会跟不同年龄层的不同听众哈，就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像昨天的晚上啊，然后在前一天的晚上有另外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通。我相信各位也相对的比较认识我的旅程了一点点。我想今天唱的这一首《人们需要主》，我想今天我没有刻意的说要请我们的诗班或者是我们领会者要领什么诗歌，但是这一个讲章是我在4-5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准备的一首讲章啊。我的开始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过《人们需要主》？很多的教会现在已经没听过了哈。就是因为这首歌是1970年代的一首诗歌，它的创造作词作曲的人呢是美国的在 Nashville 的两个音乐人哈。如果你有看过这个 Daily Bread 的话，它里面有讲到一个相关这个故事哈，就是这个作曲的这两位呢，他们在什么样子的机遇下创作了这首诗歌？他们是音乐人哈，他们在 Nashville 有一次中午出来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去了美国的就是各位都知道，在美国去餐厅吃饭，这个 waiter waitress 都是要服务所以他们可以拿小费哈。那他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要服务他们的这一位这个 waitress 这个脸色不太好看哈，但是还是有的笑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皮笑肉不笑的那种笑容？就是你知道，就是他 she had a bad day， 但是还是要服务你哈。然后，所以他们就有这种感受。你还记得歌词吗？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终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唯有耶稣能医治。他们回去了，又很快的一起创作了这一首诗歌。大家记得副歌怎么说吗？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想不只是这一首诗歌在提醒着我们，像各位刚刚诗班所献唱的《传给人》我从小学的那个歌词不太一样哈。这一首歌至少有至少有40年哈，因为我就42岁了哈。我刚刚还特别去查了一下，这首歌原来是1969年的时候的诗歌哈，所以 所以大部分很多的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唱这首诗歌是在什么场合呢？是如果您是在这个台湾背景的话，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在台北在关渡那边有一个基督书院，我小时候去参加一个宣教的少年野营会，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这个大巴士来接我们，然后那个少年野营会的主题曲就是这首《传给人》，然后关渡基督书院又在关渡的山上啊，这山坡上，那时候旁边都还没有其他建筑物，就是关渡基督书院。然后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因为也许是很符合那时候的情境哦，就是我们一直在等车，然后也无聊，然后可是呢，就是大家都聚在那边，然后唱这首歌说：“我要在山顶喊叫，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救主的爱已临到我，我要去传给人。”我都哭了，你知道吗？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因为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又刚好在山顶上那样子。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那时候那个歌词就真正的好像是在我的心中有种下了一个种子哈，就是我的福音不应该是这个福音不应该是只是留给我自己的哦，我们要讲我朋友快快来，我要告诉你这喜悦。各位，这个歌词不是只是在讲说一个人要这个我们，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所以这个 melody was beautiful， 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一个 reflection， 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的这一段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您跟我一起翻圣经到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好，第五章。我们常常在讲说耶稣的在世上的事迹哈，什么是算是比较重要的啊？当然你没办法比较哈，因为对于你我来说是这圣经上面甚至有很清楚的提到，如果要把他在世上所有的事都要记录下来，世界上所有的书记录都是不够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于门徒们来说，哪些事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好几次，或者是说他占的篇幅特别的大。在我们在这边在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事件，就是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事件，在门徒的心目中，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它的 significance。他花了足足有20节，各位，圣经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在讲了这么只有救了一个人的故事。各位，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20节，各位我来念单数节，各位来念双数节，可以吗？好不好？这不只是在马可福音哦，甚至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还有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有看到哦。这边已经有了，好，我们来念，我来念单数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各位请。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连铁链也不能。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大声的呼叫说：“说什么呢？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第十三节，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于是那群猪喘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第十五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那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第二十节，我们起来，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是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一个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我的父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做全职的学生福音工作。我1976年的时候出生的哈，所以是龙年，今年是42岁。我们前两天在提到这件身为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哈，有一些很多的福音的机会哈，还有这个恩典哈，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太好的好处。我身为一个这个校园长大的孩子，校园很注重的一件事情叫做归纳法查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归纳法？什么是归纳法查经？简单的说，就是有三个步骤：要观察、解释、应用。啊，我们观察，我们看了这一段经，然后我们要解释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怎么样子的运用啊。在这边不知道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甚至还要这个主日学老师啊讲这个故事。我相信在场的人也有听过很多次这一段啊圣经的故事。我们还要用演的，你觉得我应该演什么角色在这里？这里面没有什么角色是好角色，就连唯一的这主角都是个疯子。所以呢，我还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那时候我不太适合演这个疯疯癫癫的，然后又是瘦干巴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啊，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胖子。那我就跟另外一个胖小弟两个人，就一人演1000只猪。然后贴1000一千，然后两个人就从崖上掉，他们跳下去这样子。一个，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你们不要这样害自己的孩子哈，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怎么衡量哈？这个2000只猪到底是多少的价值？我们在场有不少的我们现在不只是姐妹在负责买菜了，现在很多的弟兄也在做家庭主妇，也在负责买菜了。猪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肉都不便宜，对吧？现在这个称斤论两的，我们在台湾的传统市场哈，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吃这个，这个叫松板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就是猪颈肉，非常的嫩哈，就是在这个部位，只要就一片而已哈，就薄薄的，就非常贵。它只要清蒸，然后切薄片就，为什么摸我自己的脖子？因为总之呢，你知道猪所有的部位都就肋排啊，这个里脊啊，都可以用的啊，就猪的尾巴、猪头皮啊，就我们还切猪耳朵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就是除了。你看，你猪都可以用，就猪中可以当毛刷，然后猪还就光是“猪”这个字还可以拿来骂人，就这很好用，就是。所以你说一只猪总共多少钱？应该是不少钱哈。我就大家算一下哈，我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今天就不仔细的去讲这个，重点不是这个故事，而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要怎么样子去评断？要一个救恩的价值在哪里？一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然后我掐指一算哦，就是如果就算一只猪哈，就是全只成猪哈，它的价值如果是我们说1000块美金好了 ，OK， 我们就 give and take 好。请问2000只猪多少钱？对啊 ，That's a lot of money。我知道我的 life insurance 是大概多少钱 ？Is that worth it？ 跟这个被鬼附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会衡量一下，你知道吗？就有些人我们觉得哈，他 你知道他这个还有的人作恶多端啊，有的人平常就没什么好品性啊，有的人是就是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信主啊，有的人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哇，要是那个人上天堂，我还真不愿意去那个天堂，有没有这种？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我心里这样想，懂我意思吗？这一位他竟然神为了耶稣基督来到这边，为了救他，竟然花费了，就是相对于在我们的计算的概念里面 that's a lot of resource or money have been wasted。 我们不要想说 wasted， 好了，换你一条命好了，换你一个生命翻转了，你回家去做见证了，好吧，就如此吧。有的人的生命的价值，也许是我们还蛮好衡量的哈，就是像我们，这个中华之光啊，王建民这个投手啊，以前在纽约洋基队，后来转换好多队，我们可以算得出来他一年的年薪啊，多少钱啊，然后甚至报纸会帮你算哈，他这个广告的代言啊，周杰伦哈，他开这个出的 CD 唱片啊，他开了几场的音乐演唱会啊，然后他的这个音乐卖了多少张，他拍了电影，我们算出他的价值。大概有多少，他的身价是多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要比较的时候发觉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心里都会有一些些的不开心。我们这一个生命价值是无价的 priceless 的。那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讲说一个生命价值是如此，在耶稣的眼中是如此的有价值，那153,000,000人呢？来，各位猜一下，我要讲的153,000,000人是哪些人？对，我们听到人说，是我们中国人啊，全世界的华人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啊，就是国内的这中国大陆就大概就14亿的，全部海外的加起来也差不多，就超过1亿以上哦。台湾就2300万了，那再加上海外其他所有的地方，大概 give or take 第二代、第三代全部加起来，全世界大概就是这么多了。但其实我要讲的，一方面是这个，但另一方面其实是另外一种人，这两个中间几乎没有什么 overlap。另外一种人是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也许是长这个样子，也许是长这个样子，也许是他们长的是这个样子。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全世界的穆斯林大概最保守的估计大概是153,000,000人，有的说是16亿人，有说17亿人，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估算里面，大概全世界有20亿的人是称自己为穆斯林。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 give or take 到底是多少，但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15亿的人他们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这15亿的人是我们在距离那万族万民来到神的面前的最后一里路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在我们这个现今的时代。李牧师刚刚从土耳其回来，我今天早上在跟他交通的时候，土耳其事实上是我非常喜爱的，可以说是我去了这么多国家里面我最喜爱的一个最喜爱的一个国家。可是土耳其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位分啊，当然我们说保罗由衷，圣经由衷，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启示录的七教会腓拉铁菲还有这其他的士美拿Sardis各个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地方以弗所书就是在那边写的，一直到今天都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哈。让我想到我2003年的时候我因为福音船的服事的缘故到了那边，我们到了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呢就距离保罗的家叫做 Tarsus 叫做大树只有开车只有1个小时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多这个船上服事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去大树看一下，然后就开到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地方真的有做了一个像一个有 一个亚克力板哈，然后底下有一个遗迹，然后他们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保罗家。我说一看，这要是你说是我家也是有可能，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个住宅哈的样子的一个遗迹哈。然后呢，当时就有两个单身的德国的女宣教师邀请我们去他们服事的城市哈。他们服事的城市今天叫做 Konya 哈，在《使徒行传》的年代叫做以哥念哈。《使徒行传》保罗他们事实上都有经过以哥念哈，早期就有教会的哈。Konya 是今天土耳其最大的一个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地方哈，因为他土耳其的苏菲派，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谓的伊斯兰里面的一种所谓的异端，他们的灵恩派啦，应该这样讲。他们呢，的先知哈，就是从 Konya 出来的，100万人的一个城市，所以那个宣教士就那两位宣教士就带领我们在那个博物馆啊，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参观，然后到了他们家那边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2003年哈，他们已经在那边服事了好几年的时间，三四年的时间。好，他们就问我们说：“你猜猜看，我们这边服事这么多年。”你觉得有多少人信主了？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个基督徒？然后我就说，哇，我们心里就想说这个不好回答，因为他敢这样问一定是非常少，你知道吗？我们就说大概可能10个人 give or take 10个人或者是20个人，也许是他们在这个买菜的时候啊，悄悄跟一个妇女说，嘿，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你想塞你一本这个土耳其文的新约圣经哈，然后带他们来我们在家里面悄悄的聚会。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这四年下来，就我们所知哈，这个城市里面基督徒总共2个人，你们正在看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宣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什么是宣教？其实它可以很难，它也可以很简单。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许组个团哈，我们在土耳其的一些地区走在路上，都也许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有机会看到野生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对于现在的最后一里路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必须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啊。土耳其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低的国家，8000万人里面，大概就现在所知，基督徒大概是只有。土耳其人基督徒大概只有3000人到4000人，你知道有多少宣教士在那边吗？数字是一样的。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的 hard place。我要讲的事情是，神怎么看他们？不是你怎么看他们，不是我怎么看他们，而是神怎么样去看一个生命的价值。就我自己的角度，或者我们教会自己的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要服事的，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教会需要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需要，我们现在开始拓展了这个长辈的事工，我们现在开始拓展了我们年轻人的服事啊，等等等等的。That's all good， 但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我们的宣教年会的时候，更是要回来去看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从神的话语去看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从这个里面一起来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挑战的，就是一个事工的价值要怎么样衡量。在5章1-2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回头来看第一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表示说他在这边之前，他在哪里？他在海的另外一边。所以你回去看第四章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回去看第四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说平静风和海，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段。但是平静风和海是他们的经过，在平静风和海之前在干什么？耶稣和门徒之前在哪里？在做什么？他在露天培灵大会。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在讲撒种的比喻、灯台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然后 然后才提到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就把他一同带去，然后还有别的船一起同行，然后才遇见了什么平静风和海的这个事件，对不对？然后他们都很惧怕，然后耶稣说，你们还不认识我吗？对不对？各位，表示什么事？表示在海的这一边和海的那边，他们来到了这一边和他们在海的另外一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我想负责这个把船就说我们要在这一边停泊的那一个门徒一定会被大家骂的半死，你什么地方不好停？停一个坟墓旁边，然后什么地方不好停？你应该一停停到那边都是满山遍野都有人等待在听我们这个，我们可耶稣可是这一代最有名的这个拉比哈，我们这是耶稣国际布道团，那大家应该要来到这边，然后来讲说哇，我们的事工，如果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前半段的时候非常非常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mselves， 就是我们跟对人了，你知道吗？我们跟了这一团呢，可是不得了的，随时没事就三千人、四千人、五千人呢，然后我们的拉比是最有能力的，讲话不像一般人的哈，对不对？结果来到海的那一边，还要经历了生命的危险，所有的人，包括耶稣他自己本身，他们全部经历了生命的危险，经历了风和海的风和浪啊。然后到了这边了以后，想说，好吧，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就要来做的更大的事情。就没想到，来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全身是光的身体，然后都是伤口，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然后一个疯癫，然后各位啊，要是我们今天短宣队飞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到那个东南亚啊，然后要去跟我们要去服侍的对象配搭，结果到了那边去了以后，发觉什么事都做不成，就是这种感觉。那我还不如留在这边就算了，而且你坐飞机飞过去的时候还遇到乱流，大家觉得快死了，就好不容易到那边，然后坐了车，这该过了六七个小时都很颠簸，懵懵懵懵懵懵懵到那边，结果呢没联络好，结果到那边去了以后什么事都没得做，就是这种感觉。一个事工的价值要怎么样衡量呢？可是耶稣完全不是这么看的呀，这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因为我们要讲宣教，要讲成功的案例，要讲见证的，我们宣教的年会，我们最好就是讲这些，对不对？神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啊！神透过我，透过你的奉献，透过我们，然后我们在什么地方又建立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学校，我们又做了有多少人能够来信主，等等等等的这事情。但是哦，想想看，刚刚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例子。要是那两个宣教士的牧会哦，跟他讲说，请问你这几年到底带了几个人信主啊？都没有这样说，很抱歉，我们明年开始就不给你们奉献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因为你实在是太没果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一下，神怎么看？不是你怎么看，不是我怎么看，而是他怎么看？一个事工的果效怎么看？我讲另外一个故事你就了解了。哎，对不起，帮我按下一张好吗？这边好像。没有反应。这位是豆豆先生，场景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一场开幕式，非常精彩啊！可是豆豆先生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哇，一定有好戏。大家知道啊，豆豆先生他不用讲话，基本上豆豆先生的那个电视剧是几乎都没讲话的，他偶尔就发出一些很怪的声音，那他那个，可是他那个眼神就是眼睛大得不得了，我是很难演转，因为我眼睛本身没有办法那么大哈。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他出来的时候知道准是有好戏，结果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前面有一台 keyboard， 然后呢他就这个很隆重的就。好像很厉害，好像会弹的样子。然后他只弹了一个音，一个键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突然就鼻子痒，快要打喷嚏了。然后他就觉得，哦，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要去拿卫生纸啊，然后要去擤鼻涕，就拿不到，所以他就拿了一把雨伞，然后继续咚咚咚咚咚咚咚，去擤鼻涕。然后我大家都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会咚咚咚咚咚。结果那时候咚咚咚，后来原来整个交响乐团加进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英国最有名最有名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哈。 叫做火战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有一次青年聚会讲这个，他们说没有人听得懂。火战车是什么故事知道吗？在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ell， 艾瑞克李道尔，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李艾瑞 Eric Liddell。 Eric Liddell 的故事，他 Eric Liddell 出生于中国的天津。为什么会出生在天津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父亲正是在中国传教的英国伦敦会的宣教士 James Liddell。 他在中国长大到五岁，出生长大，然后到五岁的时候才回国。在巴黎的举办的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这个时候他是当时全世界100米跑得最快的几个人之一，大家觉得他一定非常非常有机会可赢。可是偏偏100米的奥运的那个比赛呢，就刚好安排在星期天，所以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觉得星期天要分别为圣，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就没参加比赛。当然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就是因为林书豪礼拜天也有比赛啊，这样我们也不会说他哇，你这个这样很不属灵哦，这样的哈。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职业运动员他们星期天也有比赛，但是我们不会去质疑他们礼拜天怎么不去聚会，而且现在可以 online 聚会，懂我意思吗？各位，但是他那时候是他的坚持，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临时几个礼拜的准备，说好我改攻400公尺啊，400米。就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他出人意料的得到了400米的这个金牌，而且上帝顺便送他一个200米的这个铜牌哈。所以他的这个故事呢，就被改编成为电影了，叫《Chariot of Fire》，我们叫什么？火战车，或者就是烈火战车，看是什么时候的？是在这个1981年，那个时候我五岁哈。1981年的《火战车》这个电影，这个片子夺得最佳，包括当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在内的4座奥斯卡金像奖，所以这是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 legend 哦，这是 everyone knows 啊。可是故事还有什么后面的后续呢？如果故事在这边的话，这的确就是电影了，对不对？就是还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了。但这个故事的后续，在1924年的奥运之后，1925年，他就选择回到了中国。OK。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回到华北去宣教，他在1925年是回到他的出生地天津，在教会学校叫做新学书院，也是今天天津市的第17中学，教化学，当然也教体育。1932年他被安立为牧师，1937年的时候全面的中日战争的爆发了，他到了更贫困的河北去工作，他没有选择回去，他就到河北工作，而且去帮助那边他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个宣教士，叫 Robert Liddell， 他哥哥是个医生。战乱灾荒，然后这个物资极度的贫乏，病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是占领区了。1943年的时候，终于他被抓获，被关在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山东潍坊的，所有的外国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集中营，叫做乐道院集中营。1945年在大战结束之前因为被迫劳动和营养不良，他在集中营里面因为脑肿瘤而病逝。我讲的不是我特别有去做什么样子的研究，你去 Google Wikipedia 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一个事工的价值怎么衡量，如果留下来是金牌和铜牌，然后他说Wow, that's the very best story you can have. 就是一个人最高的一个成就，大概就到那边。但是他的事工价值，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真正的成就。在他之后的那些的故事，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failure， 好像是一个失败。但是我相信， 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论功行赏，在那施恩的宝座的面前的时候，我看他应该是坐在我们的摇滚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里面，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还可以再讨论啊。看见这事的人必将被鬼附之人所遇见他那猪的事都告诉众人，众人最清楚这一个人，但是众人却做了一个选择，叫做什么？央求耶稣怎么样离开呀，离开他们的境界。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要是有人，耶稣就算今天他真的出现在我们中间了，今天就算我们亲眼的看见了一个奇迹，都不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几乎是可以说是怪力乱神的一个世界，一个奇迹再多也不够的一个世界，一个冷漠市侩的世界。在这边就可以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了，今天就算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反转在我的眼前就发生了，他们也最了解这件事情，在地的人最了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就说，耶稣你赶快离开吧，因为我怎么算都划不来。耶稣可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他看到了这一个人他的生命的价值，这个价值我希望也是你的价值。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第一个讲的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是跟大家分享说，我的小朋友啊，第一个会背的那个经文有没有看那个 video， 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那当然了，我们在场的应该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翻转，就好像诗篇里面讲的是，我从淤泥中把你拔出来的，哇，那种生命的翻转。有的时候我们身为这个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是事实上蛮羡慕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太有那种机会，就是去经历那种哇这样子，好像以前种种过日，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就是。那个人他自己就坐在这个属灵经历的这个摇滚区啊，就是 I experi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所以他很自然，他的得救的第一步就叫什么？我要跟随，对不对？说主啊，带我走。我想我如果是耶稣的门徒哈，我应该也会非常非常兴奋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耶稣国际布道团呢，正缺一个开场暖场的家伙哈。就每一次耶稣就直接出来，有点太干了，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哈，先来开场一下。各位大家注意一下，我是以前在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大家知道哈，我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疯疯癫癫的，然后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人能够交通啊，而且我身上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鬼，所以我一下子啦啦啦，我一下子这样子啦啦啦啦。但是今天你看到我非常正常的在这边，而且是为主来做见证，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那真正伟大的先知啊，在我们当中，就像当年的以利亚一样的耶稣出场，大家掌声鼓励鼓励。你看啊，就缺一个这个人，你知道吗？门徒啊，就缺那个人。他想说，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不错啊。但是一起来看这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前面四个字，大家看一下，上面写什么？耶稣什么？不许啊！晴天霹雳啊！门徒也晴天霹雳啊，那个人应该也晴天霹雳。什么？我得救第一步不是要跟随吗？我不是就是要为主服事吗？我就是要跟随你啊！还有这比这更好的？没有比这更好的。You're the one. That's the one. 这边我们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这些年有一些的更多更多的反省，就是不是你要为神做什么，而是神要你做什么。不是我们教会要说我要为你做，我们想说我要做什么样子的事工讨神的喜悦，而是更要去体贴神的心意，就是主说你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忙碌的做这个做这个，要为神而做，然后说主啊，你看我为你做的如此， 这般。然而，就像这个人一样，他的心是对的，他想要跟随耶稣的，但是耶稣就不许，因为他为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这更好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要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都告诉他们。然后后面讲说什么？第二十节，那个人就走了。然后呢，在哪里？可以回到我刚刚那个 PowerPoint 吗？底加坡利是哪里？各位，底加坡利是哪里？就好像我问说，请问帕罗欧头是哪里？是不是？是啊，我在问大家 Mountain View 是哪里？不是哎，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吗？ Decapolis 它不是在讲一个城市，它在讲一个地区。如果你有那个基甸会的那个免费赠送的那个圣经，它后面就有那个新约的地图，就是一般的那个纸本的圣经都可以看的。 Decapolis 是一整个地区，你知道怎么知道的吗？你看一下啊，这个字是哪两个字母？这个字首和字根合起来的，一个 deca， 英文 decade 是什么意思？十年嘛，就多数的意思嘛。polis 什么什么 polis 是什么意思？对啊，那个 Minneapolis 什么？这个 Indianapolis 就是希腊文字根里面是指什么？很多个城镇的意思啊。decapolis 意思是说哈，它是一整个地区，它不是只是回到他家。他不是回到 Mountain View Palo Alto， 他是回到整个 Bay Area。 大家了解这意思，我可以用这种，哇，这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enlightenment， 就是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就好像非常非常震撼啊。我的震撼是什么呢？原来这不是一个人的得救见证而已，而是一个宣教士受主蒙召，成为一个为主所用的大能的宣教士，他的蒙召见证，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神看到了他一个生命的价值，我们看到的也许是2000只猪换一条命，但是耶稣看到他，他是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报喜信，那脚中是何等佳美的人。大家看到了吗？埋了这么久，埋了十九节的梗，在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宣教年会的主题。如果你有看到在门口的话，我在设计这个海报的时候，有看到了，就一个眼睛在看着你，一个年轻的面孔，起身而行。我们可以听许许多多的讲到故事、见证。我们也许一年有年复一年，也许又邀请另外一个宣教士，另外一个有名望的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不用。为什么？因为讲来讲去，真正的核心就只有一件事情 ：You have all the knowledge， 知识该行的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真正能够看到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真正在看的是说，你怎么样子去做出这样子的行动？他的眼睛是在看着我们，我们彼此的眼睛是在这样相看的。得救的第二步是，第一步是跟随，得救的第二步是行动。求主让我们这成为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唱这样子的诗歌的时候，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当我们唱说我们在山顶喊叫，我要全世界知道救主的爱已临到我，我要去传给人。That's something we say, that's also something we do. 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但是更多的我们知道 在殿中就好像那安全的港湾一样，我们在这里有遮风，有避雨，有许多的团契和美好的属灵生活的交通。但更多的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行出那个港湾，能够真正将那你福音的喜信带给那海平面的另外一端。主啊，也许是我们熟识的，也许是我们不熟识的，但是因为你爱他们，所以让我们学习，我们也可以从你的眼光能够来爱他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却又是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